们平安，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
很高兴再次来到主日，来到粤语堂，跟弟兄姐妹一同来敬拜。
好高兴再次在主日来到粤语堂，同大家一起敬拜。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粤语堂来传讲神的信息。
今日是我第二次的来到粤语堂来传讲神的信息。
在上一个月哈，我才刚到英文堂分享信息。
在上个月我先啱去英文堂分享信息。
不像啊，今天我有这样的一个特权，有人替我翻成粤语。
就那次不是好像今天这样有人来翻译是粤语。
那一次是我必须要用英文来讲，因为时间有限，我没办法，他们没办法再花另外的时间来做翻译，所以那次我必须要用英文。
那次我必须要用英文，因为没有时间来做翻译。
我就让我想到觉得很惊讶哈，这个英文堂是在第一个时段，国语堂跟粤语是在第二个时段。
所以那时英语堂是跟国语堂是在第一个时段的。
那我就想，哎，那一个小时的差别，一个多小时的差别，总觉得好像离英文堂的距离很遥远。
咁但系我发觉咧，一个小时嘅差距咧，就觉得好似同英文堂好遥远咁样。
哎，实在是不应该哈，其实我们都是神的教会。
其实唔应该嘅，我哋都系神嘅教会。
那相同呢，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在隔壁一墙之隔，国语堂正在敬拜。
咁其实我哋而家一墙之隔咧，有国语堂一齐嘅崇拜。
相同这片墙啊。也不应该造成国语跟粤语一个这么大的一个阻隔。
希望这墙不会造成国语和粤语之间的一个阻隔。
我期盼基督徒会堂不是三个教会在一个屋檐下，而是合一的教会。
我希望基督徒会堂不是三个教会同一个屋檐下，而是同一个的教会。
现在刚刚非常感谢我们的敬拜团队带给我们的这些美好的一个诗歌。
刚才好感谢敬拜团佢俾我哋带俾我哋一个好美好嘅诗歌。
在我传讲神的信息之前，我相信神借这些诗歌已经向我们说话了。
喺我传讲神嘅信息之前咧，相信神已经藉住呢个诗歌已经同我哋讲话啦。
刚刚唱的这首诗歌《永生神的灵》。
刚才所唱的诗歌《永生神的灵》，
除掉那些重复的字，总共只有二十个字。
除了那些重复的字，只是有二十个字。
这二十个字，我想旋律也很简单，很容易就记起来，你可以朗朗上口的。
其实很容易记上来，可以朗朗上口。
但这一首诗歌虽然只有二十个字这么短，但是我觉得它的信息实在是非常的丰富，甚至可以说是沉重的。
虽然只是有二十个字，但是我相信它的信息是非常丰富和沉重的。
我们用求来开始这首诗歌，
我们用求来开始这个诗歌，
不是唱，
不是唱，
所以是我们的，不是我们的口中的诗歌，乃是我们的祷告。
所以不是我们用唱的诗歌，而是我们的祈祷。
向神谁，向谁求呢？向永生神的灵，向永生神来祈求。
那向哪个求呢？就是向永生的神来求。
然后神，这个神是向他的灵来求，这个灵现在在哪里呢？
我们向神的灵来求，神的灵在哪里呢？
这个灵不只是在天上，也在我们的心中。
这个灵不单在天上，也在我们的心中。
是什么时候来献上这个求呢？
是什么时候献上这个祈求呢？
是昨天，是明天，还是改天？
是不是昨天、明天、或者是改天呢？
不是，就是今天，就是现在。
不是的，就是今天，就是现在。
你向神来求什么呢？
你向神求什么呢？
求神来复兴我，复兴。
求神来复兴我。
你知道什么叫复兴吗？
什么叫复兴呢？
复兴你要首先要知道你自己所处的一个光景。
要复兴就要首先知道自己所处的光景。
再说可悲的哈，需要复兴的一个时代是可悲的。
需要复兴的时代其实是很可悲的。
代表我们冷淡了。
就是我们冷淡了，
麻木了，
麻木了。
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代表我们言不由衷了，
代表我们言不由衷。
但是一个不需要复兴的时代，一个不需要复兴的人是可悲的。
但一个不需要复兴 的人其实是可悲的。
真求神就借求诗歌求他来复兴我，
所以我们用这首诗歌求神来复兴我们，
来扭转我，来翻转我，
来扭转翻转我们。
来复兴谁呢？
来到复兴边个呢？
来复兴我，
系复兴我。
我有什么特别呢？
我有咩特别呢？
不是我们，
唔系我哋。
我们常常说啊，求神来复兴我们啊，求神来使用我们啊。你当你如果你的祷告把那个门改成我，我觉得你的祷告会给你有更深刻的提醒。
我哋好多时候祈祷咧，就话唱歌就话求神嚟复兴我哋。但系如果我将我哋改做我嘅话，相信你会对呢个嘅祈祷更深刻嘅体会。
太多的时候，我替我们祷告。
好多时候，我哋为我哋嚟到祷告，
替我们祈求，
为我哋嚟到祈求，
求神使用我们，
求神使用我哋。
但是我们的潜台词是大家，
但我哋嘅潜台词系
除了我之外，
除了我之外。
你试着改变，说求神使用我。
大家试一改变，
复兴我，
求神使用我，
求神修剪我，
求神去修剪我。
我觉得你的祷告，你的眼光会不一样。
相信你嘅祷告嘅眼光系唔会一样。
是你自己赤裸裸的在神面前，
系自己赤裸裸嘅喺神嘅面前。
复兴我，如何复兴呢？
复兴我是怎样复兴呢？
不是痛哭流涕，不是、哎、心里面充满了感动啊！神啊，你来复兴我，不是这样子的复兴。
不是 痛哭流涕，好充满感动咁嚟向神复。
在歌词上面说什么呢？碎我。
歌词里讲咩？就话碎我。
你经历过被神破碎的感觉吗？经历吗？
你经历过被神破碎这个经历咩？
被神修剪的感觉吗？
被神去修剪这个经历咩？
那不是那么。浪漫的可以讲，哎呀，求神复兴我，感动我，不是那样的复兴，是破碎你的复兴。
唔系一个好浪漫哦，求神嚟复兴我，而系一个好，即系一个破碎嘅。
而且还是用容你，
仲亦系讲容我。
怎么容呢？
点样去容呢？
只有火才能够容，
只有火先能够去容。
火把我们心中的那个杂质给去掉，
火将我哋心中嘅杂质嚟去除掉。
还有讨我，
还有讨我，
神的手在你的身上做那一个塑造，做那改变，做那陶造的工作，
就是神在我们身上做一个陶造改变这个工作。
这一切的一切，不是只是单单站在圣殿当中让我可以来敬拜神，来赞美神。
这一切不是说我们单单在圣殿中来敬拜神赞美神，
只为了一个目的，
只是为了一个目的，
用我，
是用我。
神拯救我们，把我们留在这世界上面。其实更准确的说，不是留在这世上，乃是差派我们进入这世界。
神容许我们留在世上，其实不只是留在我们，而是神要差派我们来到世上，
能够成为神荣耀的见证，
能够成为神荣耀的见证，
成为这真理的柱石，
成为真理的柱石。
所以恳求主让这首诗歌这么简单，二十个字，旋律这么简单。
所以这首歌是很简单，只有二十个字。
信息很深刻，功课也很艰难，功课也很艰难。
信息很深刻，而且功课也都很艰难。
就求神帮助，让我们用一生来唱这首诗歌。
求神帮助我们用一生来唱这首诗歌，
也用这一生来学习这首诗歌，让神来用我们一生。
用一生来去学习这首诗歌，让神来用我们一生。
Amen。今天我们要跟第一位弟兄姐妹分享的信息是金银宝石的建造。
今天跟大家弟兄姊妹分享的信息就是金银宝石的建造。
刚刚Pat 已经带我们把这个经文已经读过了。
刚才 Pat 已经带我们读了这个经文了。
这里的建造很明显的是教会的建造。
这个建造很明显就是教会的建造。
但是教会的建造跟其他的建造有什么不同呢？
但教会建造跟其他的建造有什么不同呢？
如果你是讲的是这个建筑物的建造，那真的是没什么不同。
如果你只是讲建筑物的建造，那我真的没什么不同。
但是你如果是指无形教会的建造，那就是完全不同的。
但如果讲到是无形教会的建造，那就是完全不同了。
我们的教会已经今年进入第54个年头了。
我哋教会今年已经进入咗第54个年头啦。
这54年哈，教会的建造，神在这个教会的建造可以说是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
呢54年来咧，神喺教会中嘅建造系无时无刻咁去进行嘅。
所以说我今天希望能够透过这段经文，求神来帮助，让我们能够打破我们在教会建造的时候有许多的迷思跟盲点。
咁希望藉住呢页嘅信息嚟帮大家系解开一啲对于教会嘅建造一啲嘅迷思。
我们期盼借这段经文，我们能够学习如何来听从我们的总建筑师、总设计师来建造他的教会。
我希望呢段经文可以帮助大家嚟去听 聽我哋呢個總設計師總建築師嚟到係點樣去做呢個教會嘅建造。
所以思想教會嘅建造，
我哋思想教會嘅建造。
如果有人問你教會像什麼，你會如何回答呢？
如果有人問你教會係乜嘢咧，似乜嘢咧，你要點回答咧？
我想我們最常說的就是屬靈的家。
可能我哋话系属灵嘅家，
圣殿，
圣殿，
我基督徒聚集嘅地方，
或者基督徒聚集嘅地方，
这都没错，这也确实是我们的经历，
呢个系啱嘅，因为都系我哋嘅经历。
但是我要问你一个问题，那神看待教会又是如何呢？
咁我要再问你，神看待教会系点样咧？
在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那段经文哈，
刚才所读嘅经文，
保罗用两个比喻。
保罗
比喻教会，
用两个比喻来比喻教会，
就是田地跟房屋，
就是田地和房屋。
因为这两个比喻其实他们有许多的相似，也有不同的地方。
因为这两个比喻有些不同的地方，虽然相似，也有很多不同。
他们有哪些相同的地方呢？
有些什么相同呢？
他们都涉及许许多多的环节，需要很多人一块来做，
都是涉及很多个环节，需要有一大班人来一起做的。
这是相同的地方，
这个是相同的地方，
但它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地方，
但也都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它不同的地方是田地哈，田地哈，那个农田，它是有机的。
第一个就是田地是本身是有机的，
它是生物性的，
是生物性的。
然后房屋呢，房屋是无机的，然后是物理性的。
咁房屋就是无机的，是物理性的。
然后在田里庄稼的耕种哈，时间很要紧，
在田里的庄稼的耕种呢，时间是很重要的，
时机很要紧。那至于房屋的建造呢，它的空间很要紧。
至于房屋的建造呢，就空间很重要，
空间之间的合作联络非常重要，
空间之间的合作联络是非常重要。
所以你如果把这两个比喻结合起来，就非常能够准确完整的描绘教会的建造。
将两个比喻合结起来呢，就很容易可以完全准确表达教会的建造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在这样一个基础上面，我们求神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思想这个我们如何一同来建造神的房屋。
所以今天求神来光照我们，让我们一起去思想怎样去建造神的房屋。
在建造的同时，我们自己也同被建造。
在建造的同时，我们自己也同被建造。
我们已经把神的话语打开来，让我们先一起祷告，来仰望神向我们说话。
我们打开神的话语，让我们一起祈祷，来仰望神对我们说话。
好，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你荣耀充满这殿的时候，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你的荣耀充满这个殿的时候，
求你掌管你的仆人，
求你掌管你的仆人。
当圣灵进入传道的心，你的话就从孩子的口出来。
当圣灵进入孩子的心的时候，你的话就从孩子里面讲出来。
而当你的话进入你儿女的耳，
当你的话进入你儿女的耳朵的时候，
你生命的能力就从你儿女的心出来。
你生命的能力就从儿女的心里面出来。
赐给我们敬畏的心，顺服的灵，
赐给我们敬畏的心，顺服的灵，
来领受从宝座而来的话语，
来到领受从宝座而来的话语。
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阿门。
你有没有装修的经验？
有没有装修的经验呢？
Remodel 哈。我是很怕这件事情的。
我是很怕remodel 的。
有人乐此不疲，
有些人乐此不疲。
我怕是因为我觉得装修是一个很伤的事情。
我怕呢，因为装修是一件很伤的事情。
为什么这么说呢？
点解咁讲呢？
因为你知道装修你首先要有一个设计方案。
因为装修首先有一个设计的方案。
我就觉得这个时候是非常伤脑筋的时候。
咁呢个系一个非常伤脑筋的时候。
难得有一个设计方案，接下来你不能自己来动手吧？
咁有设计方案，但你唔可以自己动手。
你要找一个工程团队，
你要工程的团队，
然后问一些口碑啊，说这个好，然后这个有些雷哈，你要避免踩雷。
咁又要揾好嘅口碑嘅团队咧，亦都系避免踩雷。
通常哈，一分钱一分货啦。
通常一分钱一分货嘅。
那这个时候就非常的伤荷包了，
咁就好伤荷包了。
不能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
又唔可以马好，但马又唔食草嘅。
那接下来你就要对一些设计的这些工程的材料啦，工人的工艺上面要来下功夫了。
咁你跟住你就喺啲材料啊、工人嘅手工方面嚟下。
然后他们就开始来大兴土木了。
咁佢就大兴土木了。
然后他们这边敲敲，这边打打，然后你就必须要在旁边干什么？
咁我呢度敲下，嗰度打下，咁你喺旁边做咩咧？
工头不会随时在你旁边的哈。
工头通常都唔会喺你床
边。你得在帮在旁边哈，当做一个自愿的工头，在做里面做监工的工作。
咁变咗你自己要自愿咁去做工头嚟做监工嘅工作。
我不晓得你哈，那我除了监工之外。
咁我除咗監工之外咧，
我看到一些不滿意的時候呢，我自己還會跳下去自己動手。
我見到啲嘢唔啱嘅時候咧，我就會自己出嚟。
我相信我們當中的弟兄姐妹一定也有這樣的人。
我相信大當中都有一樣咁嘅人。
可是畢竟我們不是做這行的哈。
但我哋都唔係做呢行。
這一般這個傷筋動骨之後就腰酸背痛。
所以咁整完之後咧就腰酸背痛啦。
所以這段時候其實是很傷身體的時候。
咁其實呢個時候係好傷身體嘅時候。
那這還不算哈，等最後好不容易完工了，要驗收了。
咁最後啦，完工啦就要驗收啦。
啊，這個時候我會說是最傷心的時候。
嗰陣時可能係最深傷心嘅時候。
你之前哦有許許多多的憧憬，最後看到成品的時候大吃一驚。
你開頭可能會有憧憬，但係見到產品嘅時候。就可能好傷心。
怎麼說？怎麼跟當時的想象差這麼多？
咁點解同開頭諗嘅差咁遠嘅咧？
所以說，是不是很傷？
所以咪好傷咧？
如果說連蓋一個房子 remodel 都這麼繁瑣，更何況建造神的教會呢？
如果淨係 remodel 一間房屋都咁繁瑣嘅話，咁何況建造神嘅教會咧？
我們有時候會常常聽到有人這麼說哈。
成日聽到有人咁講，
我們都是神所正在建造的工程。
我哋都系神所正在建造嘅工程。
所以说我们身上其实可以挂一个牌子哈。
所以其实我哋身上面应该挂一个牌子。
就是像这上面写的哈，施工期间诸多不便，敬请见谅。
就睇到个画面上嘅就话，施工期间诸多不便。
其实岂止是不便哈，有时候还很危险。
其实唔单止系不便啊，佢有时候反而好危险。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从天上掉下一个梁子，把你给砸了。
唔知几时会跌一个石头落嚟砸身自己。
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刚刚说我们教会已经54年了，
咁刚才讲教会已经有54年啦。
也盖了54年了，
亦都起咗54年。
如果你有朋友，你跟他讲，我带你来一个来看一个盖了54年的房子。
如果我同一个朋友话，我带嚟睇一间起咗54年嘅屋。
你觉得他会看到什么？
你觉得会睇到咩咧？
在我们这个湾区哈，确实，盖了54年的房子，你很难看见的。
喺湾区起咗54年嘅房子，好难睇见嘅。
但是就在我们圣罗塞有一个盖了36年的房子，你知道吗？
但系其实喺圣罗塞有一间起咗30年嘅屋，大家知唔知道啊？
这个房子叫做Winchester Mystery House，
就系 Winchester Mystery House。
他从1886年一路盖到1922年，
他从1886年一路起到1922年，
这本来是这样子而已哈，很标准、很正常的一栋房子。
本来就一个好正常的一间屋。
经过这36年的敲敲打打，
但经过36年的修修补补咧，
1906年到现在是这个光景，
到而家就好似图上所见到噶啦。
这个盖了36年的房子，里面有160个房间。
呢间屋咧有160间房，
6间厨房，
6间厨房，
13间厕所，
13间厕所，
只有一间厕所是可以用的，
只有一间系可以用嘅，
47座楼梯，
有47座楼梯，
一个楼梯走到尽头的时候，你是撞到天花板的，
有啲走到尽头嘅时候会撞到天花
板，3座电梯，
有3座电梯，
2000扇门，
有2000道门，
有些门打开嚟嘅时候。没有，不是通到另外一个房子，打开的时候就是墙壁。
有一道门打开就不是去其他屋房嘅，而系一埲墙嚟嘅。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这个房子在36年的建造是没有章法、没有设计的。
所以睇到呢间屋喺36年嘅建造系冇乜章法嘅。
希望我们教会多盖了这18年，不会变成另外一个这个 mystery house。
希望我哋教会再多起多18年，唔会变成另一间嘅 mystery house。
所以说也因着如此，我们希望借今天的这个信息能够提醒我们，在教会我们有许许多多我们在建造，但是我们却搞不清楚，我们就开始建造了。
所以呢，我们求神用经文来提醒我们，我们教会的建造是不会说不清楚就开始建造。
我们要搞清楚我们到底在建造什么，
我们搞清楚到底是建造什么。
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在建造教会，但是什么是教会我们却搞不清楚。
我们是建造教会，但教会是什么我们要搞清楚。
我们知道我们要建造，
我要知道要建造。
通常我们在教会里头要建造，我们就是找人来建造。
通常教会我们建造的话，就是找人去建造。
那有时候这个人是谁？谁呢？我们搞不清楚。
有时候人，
我们会觉得这是传道人的工作，是同工，是执事，是牧师，是长老的责任。
我们是说，你找什么人去建造呢？是不是牧师、长老去建造，还是同工呢？
所以建造的人是谁？
所以建造的人是谁呢？
我们要如何来建造？
我们要怎样去建造呢？
就花钱花功夫咯。
就是花钱花功夫咯。
那是什么样的功夫？我们的什么样的资源用来建造神的教会？
是什么功夫、什么资源来建造教会呢？
那你好不容易盖好了，你如何检验呢？
建完之后怎样去检验呢？
你 大概你看到人很多、看到房子教会的人很大，你是不是就心满意足了呢？
是不是人多间屋大那就心满意足呢？
你看到量的部分，你是否看到质的部分？
你看到量的部分，但是不看到质的部分呢？
就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刚刚谈到我们都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们今天就着重在建造的房屋上头。
我们看回这段的经文，就说我们是神的田地，是神的房屋。我们今天的着重是房屋。
如果一个房屋就像是一个房屋，如果你年久都不去管它，它会逐渐凋零朽坏的。
如果这间屋呢，你不去理它的话，它会逐渐凋零和扭坏的。
那相同一个教会也是如此，如果一个教会非常的僵化，非常的冷淡，这个教会 也会逐渐凋零然后萎缩的。
同样，如果教会 是僵化的话，教会就逐渐的凋零和萎缩。
另外一个极端，如果大家弟兄姐妹仿佛打了鸡血一样非心血来潮，一时冲动东敲西打，这也会带来亏损。
但如果大家都很兴奋去东敲西打的时候，就不同的景象。
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的哥林多教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读的哥林多前书那个哥林多教会就是一个例子。
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对于建造教会是非常热衷的。
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对建造教会是非常热衷的。
他们也非常在行。
也都非常在行。
他们有世上各样的智慧、才能、钱财。
他有世上的智慧、才能、钱财。
所以他们就照着各自的才能、各自的恩赐，然后就自由发挥，各显神通。
他就照着自己的才能，就各自发挥，各显神通了。
所以以致最后是分党结派，互相较劲。
结果就是分党结派，互相较劲。
最后把教会盖的不是一个 mystery house， 盖成一个 miserable house， 是一个歪楼，是一个危楼。
所以就不是变成一个 mystery house， 是一个 miserable house， 是一个歪楼，一个危楼。
所以我们刚刚讲我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首先我们来思想，我们所建造的教会的这个房屋是指什么？
首先我们看看神讲这个房屋是到底是讲什么。
在这里面讲这个房屋其实在福音书里头也有出现这个词。
其实讲这个房屋在福音书里头也出现这个词的，
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带耶稣去参观圣殿的时候，
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带他参观这个圣殿的时候，
圣殿非常的宏伟，
圣殿非常宏伟。
他的门徒跟主耶稣，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
门徒就跟耶稣说，这个何等的殿宏伟，何等的殿宇。
这个殿宇就是这里的房屋，同一个字。
这个殿宇这个字就是现在这个房屋，就同一个字。
所以我们建造的不是建筑物，我们所建造的是神的殿宇。
所以我讲的建造不是只是一个普通的建筑物，而是讲到神的殿宇。
所以你在建造的时候，你有没有问过这个殿宇，这个房屋的主人，他的心意是什么？
我们在建造的时候有没有问过我们建造这个殿宇 的主人，他的心是怎么想的？
还有他的心意，他的计划是什么？
他的心意，他的计划是怎么
的？这是我们所建造的这个房屋，这个房屋是神的殿宇。
所以我们所建造的就是神的房屋，神的殿宇。
除了这个房屋是为神的，
除了这个房屋是为神的，
这个房屋也是为人的，
这个房屋也是为人的，
是由人组成的活神的灵工，
是由人所组成的活石和灵工。
也就像在彼得后书所说的，
就好像彼得后书所说的，
也因着如此，当你看教会的一砖一瓦的时候，
因着如此，你看教会的一砖一瓦的时候，
你不要只看，你要看到那背后所代表的那个人，也就是活石。
你要看到他背后所代表的人，就是活石。
那是我们建造的对象，
这个就是我们所建造的对象。
所以在教会建造的时候，不是说、你要能够有非常高深的理论。
所以我们建造的时候，不是说我们要有高深的理论，
不是许许多多眼花缭乱的活动跟计划，
不是很多眼花缭乱的活动和计划。
你建造的对象是人，
你所建造的对象是人。
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我们教会所有的建造都是对人不对事的。
所以可以说我们教会所有的建造都是对人不对事的。
那如果你常常在你的服事里面说，哎呀，我这是对事不对人。
如果你经常服事就说、我对事不对人的。
很有可能哈，你什么都不对。
所以可能是什么都不对的这样。
你根本就你搞不清楚你服事建造的对象。
所以你可能搞不清楚你服事的建造的对象。
所以在建造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到底在建造什么。
所以建造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到底建造什么。
你建造的是神的殿宇，是弟兄姐妹这活石所形成的灵宫。
你所建造的是殿宇，就是这个弟兄姐妹的活石所造成的灵宫。
明白了我们所要建造的是什么。
明白了我们要建造的是什么。
接下来我们来思想谁来建造。
接着我们要看看谁来要建造。
从这经文里头、我就不读了。
从经文里头看到，
你会看到有好多人在建造，
看到有好多人在建造。
当然我这里已经把它标出来，有工头，
看到有工头，
有人，
有人，
还有一个很小小的在第一个出现的就是有神。
是的，在开头的时候又说有神。
所以这确实也是有时候我们在建造的一些迷思。
这个也是我们有时候建造的一个迷思。
我们有时候常常听到、我们已经有了许许多多服事的计划，
我们说我们很多的服事的计划
安排，
安排，
最后祷告的时候求神来祝福，
最后的时候我们祈祷就是求神来祝福。
你忘记了其实在我们人起心动念之前神已经先开工了。
你忘记了可能我们起心动念之前神已经开工了，
神已经在做建造的工作，只不过你看不见而已。
神已经做这个建造的工作，可能我们看不见而已。
他不只是这一个房屋的主人，
他不单只是房屋的主人，
他也是这个房屋的设计师和建筑师，
也是这个房屋的设计师和建筑师。
就像我们这经文所说的，我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神所建造，是神在建造。
就好像经文说我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所以是神在建造。
所以也因着如此，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我们这些建造人都在瞎忙；若不是耶和华看守，我们就枉然警醒。
所以如果不是神在建造的，那我们就是在这里瞎忙了。如果不是神在看守的话，我们就是枉然警醒。
那你说神在建造，我怎么都没看见呢？
你说神在建造，但我看不见。
神就像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求神开我们的眼。
我们求神来开我们的眼睛，
来看到那隐藏在建造的人背后神的工作。
我们看到在建造的人的背后神的工作。
这一段经文里面根基这个词出现了三次。
这段经文呢，根基这个字，根基这个字出现了三次。
你看到一栋漂漂亮亮雄伟的房子，
你看到一个很漂亮很宏伟的宏伟的房屋，
你看得到它的根基吗？
那你看不看它的根基呢？
那神建造的根基，神就是为这一个神的为这个建造立下根基。
神就是为这个建造来立下根基。
什么是根基？
什么是根基呢？
救恩是我们教会建造的根基。
救恩是教会建造的根基。
这真理是神为这个教会结构的支柱。
真理就是神为这个教会的结构的支柱。
而这一个教会不是为了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在里面聚会而已，
这个教会不只是为了我们弟兄姊妹在里头聚会而已，
乃是能够让这个教会让里面的人能够来成就神托付给我们福音的使命。
而是说我们教会里头可以成就神托付给我们福音的使命。
这是神的建造，
这个是神的建造。
在我们开工之前神早已开始了。
在我们开工之前神早已经开始了。
除此之外，
除此以外，
神还呼召这个团队，
神也呼召一个团体。
不要以为是、牧师啦，或者是长老啊，去叫这个人做事，叫那个人做事，那个人会回应你的 要求实在是神早就在他心里面动工了。
所以我哋牧师啊，或者系长老去呼召我哋去帮手嗰阵时候，其实神早已经喺我哋嘅心里边咧系动工啦。
他才愿意来答应你。
咁你人先会愿意去答应你。
那不止他把这个工人给找来了，
唔单止神系将呢个工人揾嚟，
他还赐恩赐能力给他们。
神亦都俾恩赐能力佢。
没有一个人是自己什么带枪投靠啊，我会这个会那个。许许多服侍神的人，他的恩赐都是神所赐的。
唔系佢自己系有呢个本事嘅，系神系都赐俾佢恩赐，以致佢能够系服侍。
所以神呼召人，神赐恩赐给他所呼召的人，
神去呼召人，亦都系赐恩赐俾佢所呼召嘅人。
那更重要的是神赐下合一的心，
更加重要系神赐下一个合一嘅心。
你跟许许多多能干的人一块做过事吗？
你有冇同一啲好能干嘅人一齐做过事情呢？
如果没有神在当中做合一的工作，
如果冇神当中去做一个合一嘅工作，
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
如果一人各吹自己嘅调，
这是神的建造。早已在人的建造之前早就开始了，
所以这个建造早已在建造之开始的时候神已经开始了。
在出埃及记，神的会幕的建造，圣所的建造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在出埃及记这里讲到会幕建造就是一个好的例子。
神赐下设计，呼召工人，赐下恩赐，然后让他们有一个合一的灵一同来建造。
神在这个赐下这个设计，也都是呼召的工人给他们有恩赐来做这个建造。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那人的部分。
我跟着我来看人的部分。
我们当然想到建造，这里面有一个词非常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他讲到建造的时候有一个字很吸引我们的。
就是工头。
就是工头。
而且是要做聪明的工头，
而且要做一个聪明的工头。
那谁是那工头呢？
咁边个系一个工头呢？
在经文里面当然是指保罗咯。
咁
经文里面，
经文里头当然系指保罗啦。
那在教会里谁是工头呢？
咁喺我教会里头边个系工头呢？
就是我，
就系我啦。
但是就教会的牧者也好，长老也好，执事也好，同工也好，你们是工头。
但咧，其實牧師也好，長老也好，同工也好，執事也好，其實你哋都係工頭。
但是工頭並不好當。
但係工頭唔係好做嘅。
當工人可能還容易一些，當工頭就像是一個夾心餅乾一樣。
其實就工人反而更加好，做工頭咧就好似夾心餅咁樣。
你是夾在神和人之間。
你係夾喺神同埋人之間。
做事我們很擅長。
做事咧，我哋好擅长嘅。
你叫我去做，我很很有经验。
你叫我去做咧，我很有经验嘅。
但做工头跟做工人不一样。
但系做工头同做工人系唔一样。
什么叫做做工头呢？你做，特别是做一个聪明的工头，你要知道神的心意，然后你要按图施工。
咁咩嘅聪明嘅工头就系话你要知道神嘅心意，而且要按图施工。
不是随意发挥。
唔系随意发挥。
你以为这很容易吗？
你以为好容易咩？
当你面对到世俗上面的冲击的时候，
当你面对世俗的冲击的时候，
仇敌的攻击的时候，
在仇敌的攻击的时候，
或教会增长的压力的时候，
或者是精神的压力的时候，
有时候你会觉得，我可不可以想想一些人的办法，还是教会得到成长？
我会不会说，我可不可以有些人的方法来令教会得到成长？
你就开始更改这个设计，
于是就开始更改这个设计，
另立根基了，
另立根基了。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个不是容易的事。
那另外呢，对神是如此，对会众呢，会众有时候不见得把你当 工头来看待。
对神是这样，但对于会众呢，会众有时不是当你是一个工头的。
有时候会众对于工头的期待是万能工人，
有时咧会众对工头嘅要求就系你一个万能嘅工人。
我请一个传道人，请一个神的仆人，请一个工人来。
我请一个神，神嘅一个传道人嚟。
他最好，当然讲到这是免不了的。
当然系免不了嘅。
要教主日学。
要识得教主日学。
然后还要带祷告会。
要 大祈祷会
啊，然后能够带敬拜、带崇拜就更好了。
如果能够带崇拜就更好了。
然后还要抽出时间来关心我的需要，来做探访关顾的工作。
你都要抽出时间来关心我的需要，做探访的工作。
这许许多，我必须告诉你，许许多多的传道人面对这样的一个压力。
有好多个传道人系面对呢个压力。
来自他所牧养群羊，牧养羊群的压力。
就是从这个牧羊的群羊的，
他看他不是工头，
他看他不是工头，
他看他是一个万能工人，
他看他是一个万能的工人。
我觉得这是一个迷思，
这个是一个迷思。
一个聪明的工人应该像是一个教练一样，
一个聪明的工头应该像是教练一样，
他立下榜样，他训练同工，
他立下榜样训练同工，
他带领，他指导，他改正错误，
他带领和指导他们改正错误，
他也设下一个好的服事习惯，
也都设下一个好的服事的习惯，
让每一个工人能够在神所呼召他的岗位上面能够发挥最大的果效，这是工头的职责，
让每个工人能够在他 服事的岗位上面发挥最大的成效，这个就是工头的责任。
但是我们见过太多愚拙的工头，
但我们见过太多愚拙的工头了，
他自己跳下去做，
他自己跳下去做，
看起来非常很忙，
看起来就很忙，
但是他不是一个聪明的工头，
但不是一个聪明的工头。
好，那我们继续再往下看，除了神是工人之外，工头是工人，这个团队，这个 contractor，这整个建筑的团队，有神，有工头，还有谁呢？还有工人。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建筑的团队，除了神工头是工人之外，还有谁呢？
那谁是那个工人呢？
谁是一个工人呢？
就是我们每一个信徒，也就是你，
就是每一个信徒也都是你。
你不是观众，你不是消费者，
你不是观众，不是消费者，
你甚至不是拉拉队，
也都不是拉拉队
来鼓励他，哎呀加油加油，我给你祷告，你是工人，
你不是加油帮你祈祷，而是你是工人。
我们才是教会建造的第一线的施工者，
我们才是教会建造的第一线的施工者。
那我们个人要谨慎，要在如何在上头建造，
我们每人都要谨慎怎样在上面来建造。
所以说在建，我们刚刚谈到我们所建造的是神的殿宇，
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是我们所建造的神的殿宇，
是神的灵，是众圣徒所形成的灵工，
是众圣徒所形成的灵工。
这谁在建造呢？神在建造，工头在建造，好，我们每一个人工人在建造。
谁在建造呢？就是神在建造，工头在建造，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建造。
我们求神让我们能够顺服我们的总建筑师，他的设计，他的根基。
求神让我们可以顺服个总建筑师他的设计，他的心意。
我们当中做工头的，做一个聪明的工头。
我们当中的工头做一个聪明的工头。
我们每一个人这个工人，我们存谦卑、顺服、忠心来谨慎建造。
我们每一个工人都是顺服、谦卑来做，尽心去建造。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建造咯。
跟着我们就开始建造了。
那保罗在这里谈到六个建造的材料。
保罗在这里讲到六种建造的材料。
这六种建造的材料基本上可以分成两组。
基本上六种可以分成两组的。
它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
它差别显而易见。
金银宝石是一组。
金银宝石是一组。
草木和谐是另外一组。
草木和谐也是另一组。
一组是非常优质的。
一组是非常优质的，
另外一组是劣质的，
另一组就是劣质的。
除了这样子来看之外，其实这保罗为什么用三种材料呢？
那保罗为什么每一组都用了三种材料呢？
金对于草，
金就对草，
银子对于木头，
银就对木头，
宝石对于河街，
宝石就对河街。
它也反映出我们工人在建造的时候，我们的动机，我们的代价和我们的态度。
这三样是反映我们建造的时候我们的动机，我们的代价。
有你在你的服事的时候，你的动机，你服事的动机，你是为了神的荣耀。我们知道哈，这个金子的让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呢？
你这金是代表什么意义？
金子代表黄金，就像是一个金冠，代表的是荣耀。
金就是黄金，亦都叫做金冠，代表的就是荣耀。
你是为了谁的荣耀而做？
你是为了谁的荣耀来做？
你是不是为了神的荣耀而做？
是不是为了神的荣耀来做呢？
你的服事是不是将荣耀归给神？
你的服事是不是要将荣耀归给神呢？
你是不是以服事神为乐，以服事神为荣？
你是不是以服事神为乐，服事神为荣呢？
金这个材料可以让我们思考我们的动机。
金这件事是让我们思考我们的动机。
还是说像草一样？
你说可以草一样？
草是非常低贱，非常卑贱的。
草是很低贱的东西。
你的服事，有些圣经说你会不会以福音为耻？
有时好像圣经说我们会不会服事就以福音为耻呢？
如果是如此的话，你的建造你是用草材料的这样建造？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可能是用草来做了。
你是不是以讨人的喜欢当做你服事的目的？
你是不是以讨人的喜欢来作为你服事的目的呢？
那你所寻求的是你自己的荣耀。
那你所寻求的就是你自己的荣耀。
那第二类的材料，这个银子跟木头，
第二类的材料就是银和木了。
它代表你付上的代价，
就代表你所付的代价。
这银子很清楚哈，就是钱财。
银呢就很清楚，就是代表钱财。
除此之外呢，也包含你的精力跟时间。
除此之外，也包含你的精力、你的时间。
你的服事是顺便的服事，还是一个愿意付上代价的服事？
你的服事是一个顺便的服事，又是你愿意付上代价的服事呢？
所以银子是贵重的，
所以银是贵重的。
木头 随地都有，是廉价的。
木头就随地都有，是廉价的，
不需要付上太多的代价，
不需要付太多的代价的。
那还有宝石，宝石代表我们服事的态度。
咁宝石咧就系代表我哋服侍嘅态度。
宝石是怎么形成的呢？
宝石系点样形成嘅咧？
是经过千年的一个压缩，最后结晶形成的。
系经过好耐一千年嘅压缩同埋结晶而形成嘅。
而且一个宝石需要经过琢磨锤炼，
而且宝石需要琢磨啦，锤炼啦。
所以代表用心，你服这是你服侍的态度。
就系你嘅用心，你服侍嘅态度。
那相较于和阶呢？和阶呢？
咁如果系和阶
呢？什么是和阶呢？和阶就是你那个稻子收完稻子之后所剩下来的那些麦梗。
咁和阶就话你收咗呢个稻米之后咧，剩翻落嚟一个嘅，
像是糠秕一样，
好似糠秕咁样，
是代表敷衍应付，毫无价值，是无用的。
就系敷衍应付，毫无价值嘅，
只是一个表面功夫的材料。
就是一个表面功夫的材料。
有时候啊，我们在教会服事的时候很可悲的。
有时候教会服事，
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话。
有时听到这样的说话，
哎，这个人都没事干哈，
这个人没事做，
哎，他有时间你可以找他服事。
他有时间你可以找他服事。
如果一个人最后只是把他最后剩下的时间才来服事神，我觉得那是一个和阶的服事。
如果人系将佢剩翻嚟嘅时间嚟先嚟服侍神咧，咁就系一个和阶嘅服侍。
英文有一句话这么说哈，
因为有一个咁嘅说话。
我还是把它翻成中文好了哈，省得再翻了好几回哈。
我再翻译。
他是怎么说呢？如果你真想把一件事能够让它能够完成，你把它交给一个很忙的人。
就话如果你想一件事情系得到完成咧，你要将佢交俾一个好忙嘅人。
不要交给一个很闲的人。
不要交给一个很得闲的人，
他闲不是没有道理的。
他得闲不是没道理的。
所以相同也是一样，所以不要以为啊我很忙啊，那个人没事啊，叫他做。
所以说我很忙啊，这个人没那人没事做，所以你找他做。
我希望我们在做的时候只是愿意付上代价。
所以我服侍的时候是要
愿意把荣耀归给神，
将荣耀归给神，
然后愿意在这上面来摆上心思，来精心的琢磨，这是金银宝石的建造。
愿意系摆上嚟喺上边嚟系经营嘅，就系、是、
那也不要以为这两组的材料很容易分辨哈。
你唔好以为呢两组嘅材料很容易分辨。
其实经过你非常精巧的这个装饰哈，还有包装，有时候枣木和谐也看起来像金银宝石。
其实如果你是很精心 去装饰它的话，可能呢草木和阶都看起来好像金银宝石。
特别是美国的房子哈，
尤其是美国的房屋
你看起来、啊、又是砖又是石头的，不要被骗了。
你见到有砖有石头，咁就唔好被压。
你把它敲开来，里面都是木头架的。
你敲开嚟睇咧，可能里头都系木头嘅。
那为什么要用这个草木和谐呢？
点解要用草木和谐呢？
因为便宜，而且施工容易，而且很快就能够见果效。
因为好便宜啦，施工容易啦，亦都好容易见果效嘅。
哎，在教会里面，我必须说，我们也常常有这样子那样的一些，你可以说试探诱惑好了。
所以我哋喺教会里头，有时候有呢方面嘅试探诱惑。
有时候哈，这个，与其你带弟兄姐妹用我们非常质朴的声音来赞美神，
有时咧，譬如话，与其系我哋好带领弟兄姊妹用个好质朴嘅声音嚟赞美神，
质朴的意思就代表不是那么好听的，
质朴就唔系话太好听嘅意思。
有些人说不定更享受请一个专业的团队，我们请赞美之泉来带领我们的主日崇拜啊，那每次的敬拜我会很享受的。
反而我们可能会想话系请一个敬拜的团队来。
有时候我们会想办法投资在舞台上头，胜过投资在讲台上头。
有时我哋愿意系投资喺舞台上边，更多过系投资喺讲台上边，
以至于设备哈越来越多，越来越 fancy， 我们的装备却越来越弱。
我的设备就越来越 fancy 越多，但我的装备就越来越弱。
施布真讲过这句话，
施布真曾经讲过这句话，
你如果用演唱会吸引人来到教会，那你就得用更多的演唱会让他们留下来。
你用演唱会来吸引来到教会的话，你就要用更加多的演唱会来继续让他们留下来。
我相信你看得懂英文的人，你知道其实施布真更严厉。
如果你懂看英文的话，其实不是讲到更严厉，
他是说，如果你用马戏团吸引人来到教会，你就得用更多的马戏团让他们留下来。
就话，其实佢讲到话，如果你用马戏团嚟吸引嚟教会嘅话，咁就要用马戏团嚟到让佢哋留落嚟。
真是求神光照我们啊！有时候真的是我们得思想，让我们教会许许多的服事不是马戏团。
有时我求神怜悯我哋，让我哋思想我哋，让我哋嘅服事唔系一个马戏团嘅服事。
但是最后哈，这句话哈，我们的眼目都看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
这个是话我眼目都睇到系金银宝石草木禾秸。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些建造都是在哪个根基上建造呢？
你有冇睇到呢个建造喺边个根基上面建造呢？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材料，却都是在那个根基上建造。
呢两种唔同嘅材料，其实都喺同一个根基上面建造嘅。
比较可怕的是，神好像没有意思，立刻拆穿，立刻拆穿他的粗制滥造。
更加可怕就系可能神咧唔系即系立即嚟到拆穿呢个嘅粗制滥造，
一直到验收的日子，
一直到验收嘅日子。
这可以说是一个警醒，也可以说是一个试探。
可以话呢个系警醒，亦都可以话一个试探。
反正验收还以后再说。
反正啊，验收系以后先讲。
有时候我们就因着这以后再说，我们就在建造的时候，我们就会 cut the corner。
所以我哋就因为以后先至讲，所以我哋喺建造嘅时候咧，就可能系走捷径。
这个我们这些建造从外表我们看不出来。
呢个建造咧，我哋可能喺外边睇唔出嚟嘅。
要一直到主再来的那日，那个人的工程才会被显露出来，谜底才会揭晓。
要是主再来那天，那个建造才是显露出来，谜底才是揭晓的。
在那个工程显露的那一天，我们神要来检验我们个人的工程。
在这个建造被显现的时候，神来去检验我们的工程。
这里用了这个个人用了两次。
这里个人是讲了两次。
所以不要以为那天来验收的时候，就像是啊，我们大家基督的会堂，我们把我们的集体创作交在神面前，神啊，你来验收，就像是一个工程队完工之后，把那房屋交在神面前，不是这样子的。
唔系话我一个整个基督徒会堂一齐嚟一个嘅，将个团队嘅一个嘅服事咧嚟去求神嚟去验收，唔系咁样。
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一个排队，把你的工程交在神面前。让他来验收。
我们是每一个一个一个这样在神的面前排队，来到去将我们的工程让神来去验收。
怎么验收呢？
怎样验收呢？
用火来烧。
用火来烧。
所以到时候呢，究竟是真金不怕火炼， 还是火后空留余烬，那时候你就要见真章了。
嗰阵时系咪真金不怕红炉火，因为火后空如灰烬呢？嗰阵时先会见真章。
神要把我们现在这些看不见的建造，在那个时候都要把它显露出来。
所以我哋而家睇唔见嘅呢个建造咧，将来就会喺神面前嚟显露出嚟。
所以你说当时盖的时候是用草木和结的时候，那时候你 一把火烧了，就像是一个没穿衣服的人站在神面前的时候，你都那时候就要无地自容，羞愧万分了。
如果我们是用草木和结来建造的话， 当一把火烧了的时候，我就好像赤身露体 在神面前就是无地自容了。
那不只是那个好像看起来很害怕丑媳妇见公婆的那样的一个光景，
唔单止好似系丑妇需要见家翁咁样嘅光景，
啊，也有正面也有喜乐的时刻。
当然呢个正面系喜乐嘅时刻。
那个时候是要得赏赐的时刻，
就系话要得赏赐嘅时候。
啊，就想象一下，你是工程队，终于要可以工程完工了，你要收工钱啦。
就好似你喺工程队，你做完咗啦，你要收工钱啦。
你拿工钱高不高兴啊？
给佢攞工钱嘅时候，
所以这个赏赐哈，这个词又常常在其他的地方就像是一个工价一样 ，wage 的意思。是同
所以这个赏赐呢，其实它字就好像一个工价这样的意思。
所以真的就像你工程完工的时候来领工钱，
就是说工程完成的时候你就领工钱。
但是前提是你的工程要通过验收之后，
但你的前提就是说你的工程要需要通过这个验收。
那如果是一把火烧了之后 火后只留余烬的话，
如果一把火烧完之后只剩下灰烬的话，
那你就要受亏损了，
你就会受亏损。
相较于工钱，这个亏损这个词在原文是跟赔本，赔本是同样的字。
相较于工钱呢，这个损失呢就好像个赔本咁意思。
也就是说，你一毛钱都拿不到，
就一分钱都攞唔到。
不要说到那个时候你还得意洋洋的说，哎，反正无所谓啦，我能够进天堂就好了。
唔好话啊，嗰阵时候，哎，无所谓啦，我能够入到天堂就可以了。
反正我服侍神就是做义工嘛。
我服侍神就好似做义工咁样。
你不要搞错啦，你不是做义工。
你唔好搞错，唔系做义工啊。
你是做白工，在瞎搅和。
就白白咁做嘢，嘥时间嘅。
把神所交托你的时间、资源和机会都糟蹋赔光了。
就话神所交付你嘅资源、时间、机会都糟蹋咗啦。
那时候我们真要羞愧难当啦。
咁我哋就系羞愧难当。
著名的布道家穆迪说过一句话。
这个布道家穆迪曾经讲过：
我们最该害怕的不是失败，
我哋最该害怕嘅唔系失败，
而是成功于毫无价值的事。
就系成功于毫无价值嘅事。
但是问题是，那个日子现在看不到。
问题就话呢个日子而家系睇唔见嘅，
只有那忠心的仆人，
只有忠心嘅仆人，
只有那忠心的工人，
忠心嘅工人
能够谨慎建造，
能够谨慎去建造。
所以求神怜悯，
求神怜悯，
让我们真正能够明白什么叫做谨慎建造，
让我哋明白真正明白点样去谨慎嘅去建造，
就是在我们现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今天，
就喺我哋睇得见摸得着嘅今日。
就为那看不见的那一天来预备，
为那个看不见的那一天来预备。
就算现在隐藏的事都不会被人家揭开来，
就是那天所有隐藏的事都会被揭开来。
但知道在那一天一切隐藏的意念都要显露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存着敬畏的心来建造。
我们知道在那天所有隐藏的意念都会被显露的时候，我们今天就懂得用敬畏的心来预备。
在这个信息的结束，求神帮助我们，真是让我们在建造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所建造的，建造的是神的殿，是圣徒活石所形成的灵宫。
咁喺最后嘅时候咧，求神嚟帮助我哋认识，我哋所建造嘅就系神嘅殿。
我们不是跟随长老，不是跟随牧师，我们乃是跟随我们的总建筑师、总设计师，神在建造。
我哋唔系跟随我哋嘅牧师、长老，而系我哋跟随呢个神。
而我们是工人。
总建筑师、总设计师，而我哋系工人。
让我们在建造的时候，我们愿意摆上金银宝石。
喺我哋建造嘅时候，我哋愿意摆上金银宝石，
因为神配得。
因为神配得。
那也因着如此，当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就算是用火来焚烧，
就有一天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就算是要用火来焚烧，
让我们之前所摆上的是真金不怕火炼，
让我们所摆上的就是真金不怕火炼，
我们能够欢喜快乐的领工钱，
能够欢喜快乐的领工钱。
当然这个工钱不是财务上 的金钱哈，
当然这个工钱不是财物上面的工钱，
乃是指神的称赞跟肯定，
就是神的称赞和肯定。
让我们一起祷告，
一起祈祷。
我们主我们神，当人的话语结束的时候，
我们神，我们主，当神人的话，神你的话语是解开的时候，
求神继续在我们的心中向我们说话，
求神继续在我们心中向我们讲话。
当我们听过神的话语的，当我们听完信息之后，
让我们听完信息之后，
神奇妙的建造和作为才正要开始，
神奇妙的作为建筑才要开始。
主啊，叫我们做你忠心的仆人，
主啊，叫我们做你忠心的仆人。
让我们一同用金银宝石来建造教会，
让我们一起来用金银宝石来建造教会，
是，也就是神的圣殿，
就是神的圣殿，
是信徒活石 所造成的灵工，
是圣徒活石所造成的灵工，
也让我们同被建造成为你荣耀的居所，
也因为让我们同被建造成为你荣耀的居所。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字祷告，
阿们。